主后2012年1月14日怀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惊奇的人生。
唱我的，
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
翅膀停下，
遮盖我，
遮盖我，你在我手中，
我灵安息，
我灵
当大海翻腾，
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相同，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大海翻腾，波涛汹涌，
把我们的祷告化作歌声，来传达给我们天上的天父。
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
在赞美都归荣耀在我们阿爸父神身上。弟兄姐妹请坐。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相信今天晚上可能有很多人心情很不一样，可能很多人在关心着我们今天的总统大选，我想这是必然，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事，关心国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上帝赐给我们这块土地，是要这些人民在一起，让我们一起去啊，在人生的路上一起行走。我相信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份福分。那我们也在关心过程当中，不断的彼此来祷告。我相信今天在外面的许许多的人，有人欢庆，有人啊这个哀哭。但是不管如何，求神的灵真的是啊降在这当中，能够让神的灵掌权在这个土地上面，不管谁输谁赢，我相信要把这个主权交给上帝，那才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真正要去学习的。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我们要去看见神在这过程里面到底要我们学习什么，要在这个历程当中让我们去经历什么，不是只有用我们的心境在看，不是用我们的眼睛在看，也要用我们心灵去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让我们经历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今天的晚上有许多的使我们不管是欢乐不管是哀伤的事情，都恳求你的圣灵跟这一群人在一起，因为他们关心着这块土地，关心着这个国家，那个心情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主，我们知道你能够知道他们的心情，你赢过这一切。我们相信你是掌权的神，让我们的心境回到你面前来，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经历神你的作为跟你自己要带领我们走的路。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经过的困苦，离开那个困苦，你带领他们到迦南地，他们依然看不到自由，他们的心境里面依然想念着他们心里所想的，用他们心里所想的来面对他们前面的路径，他们就遇见了困境。主你要引导他们，我们看见主你在这当中要引领他们，使他们来归向你，使他们的生命当中看见神的作为跟你的大能。愿神你今天晚上也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掌权，使这块土地的人民不管是在他的忧伤或喜乐当中，主你亲自在他的内心里面对他们说话，使他们知道有神的掌权，这个台湾土地，这块土地，这些人民都在神的保守当中。愿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也能够认识主的名，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有神的作为在这其中。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1节到28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备，来。到了家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惊讶，对不起哦，哎，我们两个一直按下去。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吗？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在选前，很多人在预估到底谁会赢多少，我相信很多人都在预估，也告诉我今天开票可能很多人会跌破眼镜，也有很多人会怎么样，也有人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这个惊喜可能从我们内心里面，从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想怎样，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的教训里面，就像今天晚上开票出来一样，很多人都很惊奇，为什么不是我想象那样，为什么是那样。很多人可能内心里面就有很多的冲动跟很多的焦虑，很多人很多的快乐忧伤。我不知道你的人生里面，你数算过上帝的恩典吗？或者发生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惊奇的故事经历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吗？你的人生里面有这个经历过一个很惊奇的人生吗？有没有？或者是你们去想过，我的人生会走到这里，为什么会是这样？有没有想象过，去数算过，去体验过，去经历过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很不一样的作为？我的故事，我的生命的故事，我刚跟大家都说过了。我是从一个这个让人觉得不可能当中走到今天。但是我今天不要跟你分享我的经历，我已经分享过了。因为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如果没有去数算跟重新去思维，我就不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读神学院第一件事情都要写自传跟你生命的回顾。从这个写生命的回顾当中，我才体会到，我才去体会到我的人生原来上帝带我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生。 但是最近上个礼拜，其实我经历到一场生死，可能如果我不去思维，我也不会去觉得真的上帝就在我当中来带我走过。箴言第六章里面他说，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里，挂在你颈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生命当中要去思维，神在你生命当中到底要教导你什么，要带领你走什么样的路程，你要去思维它，你才能够去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或许你也可以一成不变的过你每一天的生活，但是你有没有去当中去数算到，去看见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看到那个惊奇的地方。如果上个礼拜五上帝没有跟我开了这个小小的玩笑，搞不好今天不会站在这里。我跟你讲真的，就一个小小的动作，上帝就让我经历到他的人生，让我经历我的人生是非常惊奇的。上帝竟然用这个小小的动作跟我开了一个玩笑，让我花了很多钱，可是让我保留了我的生命跟其他人的生命。上个礼拜五我打这个，刚好我去这个台湾教牧心理研究院上了最后一堂课，是中午就去。那一天比较，上礼拜五比较冷了一点。那牧师娘，其实我平常都骑摩托车啦，比较方便。牧师娘就说，你今天开车去哈。我说不要，开车去很难停车，你就知道。那呢，我于是啊，就听他的话，就开车来了。开车来呢，还蛮早的。大概差不多下午一点半左右，我两点半开始上课。我就停在路边，然后呢就坐在那边休息了一下。那想说就这个上去这个坐趴在桌上，倒不如躺在车上里面比较舒服，然后躺在车上，然后呢就把窗户摇下来，就觉得旁边好吵。那我就说好啦，那我开我的天窗好了，我的车子有天窗的哈，我就开了一个天窗。这个天窗一开哈，就让我整个下午呢就不得安宁哈。因为睡到差不多两点多一点点，我就要上去教室上课，然后呢就一打开眼睛，关不下来，完蛋了哈！这个动作，这小小的动作让我整个下午，从下午两点多，然后呢到这个下完课，就是我原来要来这边开会那我教牧这个青少年事工部的会议，我上完课是八点，我整个下午都在那边心里上上下下，到底会不会下雨啊？到底会不会下雨？我担心的是会不会下雨，因为一下雨我的车子里面就一定进水，我风又很大，所以我在那个15楼上面一直担心到底会不会下雨，就一整个下午都在那边看外面，不太专心上课。还好那一天是报告，所以就很多人报告，就稍微不太专心。然后呢就结束以后就来教会，会也开完了哈，大家都解散了哈。然后呢，我就到办公室去。那到办公室去之后呢，我就这个遇到玉碰到玉，玉就跟我说，牧师，那个你订的这个行车记录器来了哈，因为我是帮另外一个牧师订的一个行车记录器哈，他就来了。那我就在办公室里面坐了一下，跟别人聊天了一下。后来我要走的时候大概晚上十点多十点半。我走的时候呢我就带着行车记录器，我就跟这个牧师说我等下去找你那呢我就也很自然车子就开了，就这个去他家那我就停在路边跟他聊了天。大概聊了差不多二十分钟之后，我就一看我的车胎怎么怪怪的我就想说好像没有气。那我要回家了，就顺便到加油站关了嘛，对不对？也没有其他车行可以修理的，我就开到刚好之前去中华路那边一个车厂，然后就开去，还没有关，还好。那就这个一去呢，平常去的我上次去过一次，那个老板呢就直接帮我打气打完，我就开走了。这一次呢不是那个老板，老板在刚好有一群年轻人在换摩托车胎那个他的一个员工呢，就我就开进去，他说开来我就干嘛，我要加个气而已。他竟然把我的车升上来 然后呢打气之后还把我的车的轮胎呢看了一下，这样发现其实我应该是差不多两个月前就想准备换轮胎，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换，这一巡呢就发现轮胎是被刺破了，刺破了，被铁钉刺破。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干脆换了好了，就换了两个轮胎。我说哎，我既然要换轮胎就跟老板说，老板可不可以帮忙一下，我那个天窗可以帮我修理一下，我还记得有天窗这件事情，老板帮我修理一下这样。那老板呢这个轮胎换完之后老板就摸了摸，那我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经验，就是因为我的车子是这个尼桑的，那以前我开的是这个喜美的，去让别的修车厂修修不好，我看他摸了摸搞不太清楚，就好了，谢谢，不要再摸了，这样就好，那我就开了就回去了。因为上礼拜六我们学校刚好补课，我去上班，趁着中午有一点时间我就开去修理，不然的话我很怕下雨车子里面会进水，真的很害怕会进水，那我就趁着这个时间去修车，然后我就开到安平去，那去的时候呢我就说这个我要修这个跟保养，时间也差不多，我想说过年快到就去保养，没想到这个一保养呢就发现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个保养呢都一切顺利，第二件事情天窗坏了，所以没办法，但是过五分钟他要出来跟他说，先生你的这个水箱破了，水箱破了。你知道我礼拜天要去哪里？我礼拜天要去关子岭，礼拜天下午要去关子岭，我要载人去关子岭。水箱破了，那个水箱的水，那个旁边的补助水剩下一点点，感谢主，他让我一个小小的动作把这两件事情都保住我的生命，看起来没有什么。一开始他跟我报价的时候，保养加这个要1万块，我说太贵了吧，但是我开车回来的时候路程当中我在想，感谢主，如果没有借这个天窗的事情，我想我今天可能不会去保养，可能我的轮胎加气我也不会觉得它怎么样，可是我要礼拜天要去关子岭这条路可能会很惊险，可能会什么胎压可能会不够，可能会爆胎，第二个可能会我的水箱，我从来都不会很认真去看那个水温，我可能在那个路上可能我的引擎会什么过热，可能引擎会烧起来。我回来的时候一直在想，感谢主，他虽然让我经历了一场这个花钱的事件，可是却保住了我的生命跟我的乘客的生命。我在这里我经历到神在这里带领我，虽然看起来是一件礼拜五礼拜六是一件很呕的事情，因为我礼拜五换完轮胎回到家已经11:30超过了，我从这里10:30出发，10:30出离开，我快到12:00再回到家我就换轮胎，第二天我要还要上班，我还要用很短的时间去跟老板说我要换这些，但是花了很多钱，但是我感谢主让我经历到神在这件小事情当中保守我的生命跟保守我车上人的生命，让这些事情，让这个惊奇的事情，让这个困苦但是却是一个惊奇的人生。我觉得我要说的是，我们有没有回过来思考，是神在你生命当中常常借着不同的人，借着不同的事情在带领我们，你有没有看见你生命当中的惊奇点是神在带领你走过这条平安的道路，你的人生里面有去回想神在你生命的事件当中让你的生命得到平安跟喜乐。诗篇121篇，以色列人他们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朝见的上帝的时候，他们走的那一条路是非常的艰辛的道路，是会遇到冷热或者是会遇到强北，所以他们内心里面很恐惧，他们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他们很肯定的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经历当中有体验到神与你的同在吗？还是你觉得每一天都是就这样一样， 所以诗篇121篇里面说，他必叫你的脚不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里，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保守你的性命。我在这件事情当中，我经历到上帝跟我的同在。我在这件事件当中，我去回想的时候，虽然我一开始在修理车子的时候，我坐在那个保养厂的这个修理厂的时候，我有点哦，觉得哦要花好多钱。可是当我要回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如果不是这件事情，我可能礼拜天我往关子岭这条路可能会过得很惊险，我可能会没有命，也有可能要花更多钱，因为在高速公路可能爆胎，可能引擎过热，可能致使我的危险是更大的。但是神通过这个小小的动作，我不经意的动作，我很少开这个天窗的，我几乎不开天窗的，竟然那一天就想说开天窗睡个觉，竟然把这两件事情都完成，让我这条道路走得很平安。因为师母一直跟我说赶快去换轮胎，我礼拜天要去关子岭，但是我一直觉得轮胎还好，可以不用换，但是上帝竟然用这件事情提醒我要把他的平安跟他的保护与我们同在。现在兄弟姐妹，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何曾去看过神在你生命当中带领你走的路当中，让你看见他的保护跟保守，还是你只不过是觉得黑龙没啊，要去数算神的恩典，看见神的作为。所以诗篇121篇里面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一个人在神的保守当中，他经的事情当中都有神的带领。所以我常常很喜欢说这个沙滩上的脚印，我们都常常觉得那是我走过的，那个是我自己经历那个困境，不，那是神在带领你走，神在带领你走你人生的道路，在保守你看顾你，而不是你自己在走的。沙滩脚印还知道这个意思吗？他说这沙滩上有两个脚印，一个人他人生走过之后，发现他人生很像在沙滩上的脚印两步，后来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只有剩下一副脚印在那里，他死的时候他问上帝说，上帝，为什么我在人生最困境的时候你竟然离开我？上帝跟他说，你看清楚这个脚印，在你最痛苦的时候那个脚印是我的，是我背着你走过的。所以诗篇121篇的这个作者，他们经历到他们人生里面，他们经历到上帝的保守，所以诗篇的这个作者，他经历到他们在往这个耶路撒冷去朝拜的时候，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条路是危险的，但是他们内心里面肯定的是，保守我的是耶和华我的上帝，他们内心里面很清楚，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守你直到永远。我让你的生命是这么肯定，还是你还在想说，真的吗？我真的有这样的事件吗？想想看你的人生的经历过程当中，去回想一下，不要常常经过了就不知道神的恩典在哪里，不要走过了就说哦，黑奇怪搞，不，如果不是神，你就永远不能够得到这样的平安跟喜乐。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要去体验、经历跟细察上帝的救恩。如果我们不去细察、不去经历、不去数算，你就没有办法去体验神，你就没有办法去经历神。因为那个时候你只不过是用你自己的经历跟人生跟你的能力在经历这个 人生的过程。我如果没有回去思维这个我那个小小的动作，我就不知道上帝到底要我学习什么，我就不知道神的保守是什么，神要在这事情上面看到什么。后来我才觉得哇，非常的惊讶的是，上帝竟然用这个小小的一个动作让我打开天窗，让我去把轮胎换好，出入得到平安，让我去把这个水箱把它换好，我才不会经历一场可能的灾难。 所以你的人生里面若不去数算，若不去细查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你就永远只活在你自己满足的人生里面。所以以赛亚书里面他很清楚的说，上帝要在百姓中行神奇的事，他要让智慧的智慧消灭，聪明的人的聪明被隐藏。所以上帝通过你人生当中让你看见他的人生的作为，也让你看见他在你生命当中的惊奇，那个是神的作为。所以人生里面不要常常依靠自己的能力，你要看见神在你生命的作为，你就会发现原来哇，神这么的特别的眷顾你，神这么特别的带领你，有些时候是你没有去发现的。数算神的恩典是一个人生不可少的，所以你要去数算神的恩典，就会看见你惊奇的人生。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在第一章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经文，他很清楚的说到，他说耶稣叫一个被污鬼所占领他生命的人，耶稣医治他，叫他这个污鬼从他身上出来，那个污鬼就顺着神的旨意就离开。众人都很惊奇，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众人都很惊讶，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因为神的权柄要高过人的权柄。所以这个人他非常的这个惊讶是，这个人怎么有这样的能力可以使一个污鬼离开人的生命？这是一个很特别。所以今天经文里面说，有一个污鬼被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这个鬼认识神，他说他是神的圣者。亲爱兄弟姐妹，你的信仰里面，你认识这位神是神的圣者吗？你认识他吗？还是你还在摸索？还是说耶稣刚好今天在灵？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话哈。耶稣刚好今天在灵。如果是这个圣经节，如果跟我学生分享，我的学生一定会跟我这样说的啦。啊，不然你试给我看看。啊，这学生最喜欢挑战你的。啊，不然你试给我看看。对，我们都希望我能看到。但是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把它归荣耀给神吗？你会相信那个是神的作为吗？你会相信吗？我的人生上个礼拜经历的，我一开始也不觉得是有多大的问题，可是我越想就觉得真的是越很不一样，因为神在你生命当中通过人，通过他自己要在你生命当中来保守你。礼拜五下午我们还在上班的时候，我的这个另外一个牧师就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因为之前两天我从来很少见过他，不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他。有一天他要回家的时候，他开车，我骑脚踏车，他要回家的时候他就经过，刚好我就到他旁边，然后我就听到车子是有那个对对对的声音，他我就跟他说，哎，你的车子要去检查一下，要去检查一下。他说很正常啊，我都是这样，我开来都是这种声音。后来礼拜五早上，应该是礼拜四晚上，他就那一天晚上的时候，他就大灯就坏了，他大灯就坏了，他就去修理，他去修大灯哦，但是那个师傅去帮他检查引擎，那个师傅跟他说什么？他说还好哈，你今天来，可能再过两三天，你的那个引擎的皮带就断掉了。哈利路亚！神有些时候通过你，通过别人在对别人说话。或许你觉得啊，这做英雄哎哈，很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我听到以后，他也自己吓一跳哈。他说那一天他要回家的时候，我跟他讲那句话，他也不以为意呀。 因为他觉得那就很正常。可当他去修电灯的时候，竟然那个师傅跟他说，你的那个引擎皮带快断了。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电灯坏啊，就好好的就坏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相信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很惊奇的人生。我最近才真的是体验到一个惊奇的人生，是在上帝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在保守我们。这段的经文里面很清楚的，当人看到了这些事情以后，他们都非常的惊讶，连鬼，连这个巫鬼也很惊讶的是，上帝的全能是这么的大。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在马可福音里面有很多处都说到耶稣所做的事情让人惊奇跟惊讶。什么样的事情很惊讶？我们看到今天马可福音里面他说众人都很惊讶，还有一个地方是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他说那个人就起来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走出去，以致众人都惊讶归荣耀于神。那是我上上礼拜讲的道，就是那四个朋友抬着一个摊子把那进到屋顶，然后把这个什么把他的朋友放到这个耶稣的面前，耶稣对他说拿着褥子回家吧，因为他朋友的信心，众人都很惊奇耶稣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医治了一个12岁的女生，那个时候大家以为她死了，但是耶稣说她是睡着了，他就叫那个女孩活了起来。他说他们就大大的惊奇耶稣的有这样的能力跟这样的权柄。马可福音第6章第8节里面，耶稣从坟墓出来的时候，那些人又惊又懂，他们发现了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可能他们觉得惊讶而已，但是他们有没有去数算去看见神的作为跟神的权柄？这个也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看到神的作为，还是只是惊奇而已？有没有去数算神的恩典，去回顾你的生命当中神在你生命的作为，跟去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权柄？这是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去思维的事情。弟兄姐妹，你的思维生活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值得你去赞美上帝跟感恩的事情，还是你还是一成不变的在面对你自己的人生而已。我过去也很少数算，是我从去读神学院开始，我就真的发现了我的生命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我在小组训练的时候也很清楚的跟小组长说要去写一个叫做三分钟的见证，是三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去写写看什么是你生命的见证。当你要分享的时候，是很自然跟很清楚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神对你的作为跟神在你生命当中彰显的事情，你就看不到那惊喜的事情，你就看到你自己的人生而已。回去思维看看神在你生命的作为是什么。撒迦利亚书第7章里面他说，他们的心硬如金刚石，不听耶和华用灵从前对先知所说的话，所以万军耶和华就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你是不是真的去数算神的恩典，还是你的心就觉得没有，我只不过我这个没有什么样的可见证的事情，没有可荣耀的事情。见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基督徒的见证很重要，是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彰显跟作为。2个礼拜前，更早，大概1个月前，我们计划，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计划要去灵修会，我们的学生要计划去灵修会。2个礼拜前，我们大概计划30个，报名不到15个，我们想说啊，放弃了，不要去了哈，真的没有人了，不要去了哈。但是经过这2个礼拜，上帝就看到一个很惊奇的事情。到昨天为止，到昨天我们要下班，我们总共有40个学生 要去参加灵修会，超过一半的同学不是基督徒，他们都愿意跟我们去参加灵修会。我真的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形容，我一天一天当中增加人数，两个礼拜从不到15个，然后一直在陆续报名到40个，超过一半的不是基督徒。我们有跟他说过，我们要去做基督徒的装备，要去做真理啊，既要真理的装备，我们要去做小组长的训练。他们说我们要去啊，他们是很快乐的想去，他们不是被强迫去的，他们是自己拿钱来报名的。感谢主，我真的是看到神一件一件的在我们生命上的作为。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神就不断的开路，让我们看见他的权柄跟惊奇的事情。亲爱的兄弟姐妹，不要再像以色列一样，真的，上帝将他们从这个困苦为奴之地带出来，但是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不断的抱怨，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上帝就要使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的人生。后来上帝发怒，就说20岁以上的男丁没有一个人可以进迦南地。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去数算神的恩典。就像刚刚我说的，撒迦利亚书里面他所提醒的，不要让我们心如金刚石，让我们的心有神的灵对我们说话，看见那个惊奇的事情在我们人生当中，为神做见证。不要让我们的生命让神唾弃的。有位老姊妹，她很年轻的时候，她家庭就变故，她就一个人，但是我们听见她很少抱怨，他常常跟人家说上帝怎么样眷顾他，我们常常看到他怎么样感谢跟赞美上帝。他活的人生有一点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以为是大喜乐。看到他的人生，我有点不太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喜乐。后来他分享，他说我一生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仍然喜乐的原因，就是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现在兄弟姐妹，我们要看见今天的人生是要我们去数算神的恩典，你才看得到你人生当中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是什么，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帮助是什么。所以马可福音可以说是这个作者里面他一直不断地提到耶稣的所做的事情，他的权柄让人都惊讶，让人怎么样去认识神的真理。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到耶稣的讲道跟他所做的事情，如果从圣经来看，你就会发现他不是一个很和谐的事情，他不是一个很和谐的事情，是一个分裂跟斗争。他在警告什么？他在警告我们内心里面的内在常常是对抗他的，我们内在里面的生命常常是什么？常常是对抗神的。就如同这个乌鬼一样，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所以马可福音的作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带回我们回让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怎么样除去就像那个污鬼里面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污秽一样，让我们生命回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干净的，是属于神的。所以马可福音的作者就很清楚的，他说耶稣来所讲的福音不是很和谐的，是一个分裂的，是一个斗争的。但是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是对抗神的，他要除去这一些污秽，他要除去这些污秽，让我们得到洁净。所以耶稣他从进到这个加百农，马可福音的作者其实很清楚为什么在这里彰显这件事情。因为加百农这个城市是一座很骄傲的城市，是一个不信主的城市，是一个很爱计较的城市。所以他说啊，未来这个城市比什么？比推罗西顿，比推罗怎么样？他们在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比加百农还要轻省多了。意思就是说，加百农这个城市是不荣耀神的，是抵抗神的。他用这个 啊，这个耶稣除去这个污鬼的这件事情当中，来比拟加百农这个城市不愿意荣耀神的这种生命。我也用这样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人生里面是不是真正用我们生命来荣耀神，还在抵挡神，还是像这个加百农这个城市一样，是不愿意荣耀神，是不愿意将神在你生命的作为去跟人分享。我们把那些骄傲，把那些我们自我的生命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不把它荣耀给神，不除去这些污秽，让我们心里面怎么样，是被神，是被污鬼所占领的。所以一个被污鬼附身的人，竟然能够在会堂里面做礼拜，却没有任何不协调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可能没有洁净自己，你也可以坐在这里，你也可以不听神的话，也可以坐在这里。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污鬼在这个圣殿里面做礼拜，却没有感受到那种强烈神的什么的那种洁净，而是他可以被融在这里的。一样，如果我们不洁净，我们也可以坐在这里，但是当他面对耶稣的时候，他当耶稣看见他的时候，他就坐立不住，他就没有办法有容身之地。一样，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像这个被鬼污秽啊，这个被鬼占领的人一样，当我们碰到耶稣之后，我们要把这个污秽除去，把这个骄傲除去，把这些不洁净的除去，让神在你生命里面掌权，那才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27节28节里面，耶稣显出他的大能，要证明他的听众内心所留下的印象是什么。这是一个有权柄，然后叫人真的是感受到耶稣的惊奇，那种权柄的惊奇。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些惊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相信神的作为。神迹有些时候让人感到惊奇，但是不一定能够令人相信来归主。或许你的生命里面有经过很多的奇迹，经过很多的神的作为，可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如果你不去数算你的人生，你就感受不到上帝在你生命这样的作为。我用惊奇的人生是要让我们重新去思维，我在我人生的经历当中，我有没有去数算神的恩典，有没有去数算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跟带给你的平安跟喜乐。还是你一样可以当一个不洁净的人，就像那个污鬼一样进到礼拜堂里面跟这些人融在一起，这些人也不觉得怎么样啊，你好像也在神的座位里面。希望你跟这个被污鬼附身的人一样，遇见耶稣，让耶稣的权柄跟耶稣的能力来除去这些污秽，使我们生命是一个洁净的，是看见神在你生命作为的人生，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所以耶稣说，烦恼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让耶稣的大能从你生命的捆绑当中跟枷锁当中来脱离。虽然我们有些时候能力不足，但是上帝却是能够做这件事情。愿你今天的生命当中遇见神的大能，除去这些污秽，除去这些枷锁，除去这些困难跟你的重担。一起来唱这首诗，何等恩典。我很喜欢后面这个副歌，他说，你已挪去我所有的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的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的悲伤，你的名配得颂赞。但是第一歌词一开始他说，要用真诚的心降服在神的面前，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的活水。希望我们能够去经历神的作为。
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卑微，你里面黑的所有松散，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里面黑的所有松散。
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好不好？来，
真正的心降伏在你面前，爱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来为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荣耀荣耀为我冠冕，你的罪已充满赞美，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打开我们的心眼来认识你。如果我们看见这个被污鬼所占领生命的这一个人，他的生命因为遇见你，他的生命就得到洁净。主，我们恳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些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但是我们恳求你开我们的心眼去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带我们走过的平安，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丰盛。主，我们开我们的心眼来认识你。当这个被污鬼蒙蔽他心里面的这个人，当他生命被你所掌权的时候，那些污鬼离去的时候，他生命就得到释放，他生命就得到自由，他生命就归荣耀给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这些追随你的人，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让我们看见主你的权柄，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所做的。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用你的权柄赢过这些世上的一切，让我们这些苦难，让我们这些忧伤难过都除去，让我们生命单单属于你。主，让我们生命当中归荣耀给你，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生命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人生是一个非常惊讶的，因为你在我们生命所做的是那么的有能力，那么的有平安跟喜乐。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开启我们的心眼，认识你，将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
愿光你愿耶和华子，愿耶和华子你平安，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接下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三位一体的上帝在父子圣灵的浇灌当中，让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跟随耶稣的脚步直到永永远远。阿们。